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第一首，唱诗第一首。感谢神保守我们平安的过了一天。今天呢，小弟想说还是用小弟之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小弟在读拿鸿书的心得哈，再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最后一章，就是拿鸿书的第三章哈。在第一章里面，其实先知拿鸿先知他宣告了这个尼尼微城，必一定要被神来毁灭。哦，那第二章是在论到说他一个被毁灭的一个经过。那第三章就是在讲到说尼尼微城一个灭亡的原因。那他灭亡的原因到底在哪边呢？那个小弟就用今天一点点的时间来跟大家做一个小弟在读经上面的一个分享。拿鸿书第三章哈，它总共有19节。那如果说用分段的话，大概是第一节到第四节是说到说神对尼尼微城的一个控诉。那这个，然后第四节、五节以后，就是在谈到尼尼微城的一个灭亡的一个原因哈，一个原因。那我们来看拿鸿书的第三章，拿鸿书第三章旧约圣经1096页。在这个拿鸿书第一章第三节里面呢，先知他提到说，神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 但是呢，神也不会将无罪的来把它当作是有罪的。所以在第三章的，就是在写到说尼尼微城灭亡的原因跟他最终的结果，因为他的这个罪恶滔天哦，所以神按着他的行为来报应他们。我们来看耶利米书十七章，耶利米书十七章第十节，旧约圣经904页。耶利米书十七章第十节，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这里耶利米先知他也提到说，神呢，他是会按照我们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他的哈。所以这个第三章里面就是在讲到这个尼尼微城他灭亡的原因。那在第二章的时候，小弟也有跟大家分享到说，尼尼微城到底有多大，他可以走三天的路程。那约拿先知用一天的路程呢，就把这个灭亡的讯息来传给当时候的人然后呢，这个尼尼微城的人就悔改了。但是呢，从约拿先知一直到拿鸿先知，中间经过了100天啊。这个等一下小弟在提我个人的心得的时候，再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你有人在讲说，这个一天的路程大概多远？如果按照一般人正常的脚程。一个小时大概是15分钟的话，大概是从台北车站走到我们现在这个延滨北路7段8段那个地方。那如果说那个尼尼微城有多大，大概就是从这个我们现在大同教会这个地方走到这个大概我们现今这个新店木栅这个地方，因为古时候是没有车的，都是用走的，所以三天的路程，可以讲说这个尼尼微城在当时候是相当大的哈。那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一节，其实拿鸿书在这个，他是用先知呢，是用这个哀歌的方式来论到尼尼微城要被神来毁灭，但是用我们和本来看，有时候是看不太出来的哈。我们来看第一节，这里说到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情，总不止息。这里在讲到说，尼尼微城它是一个流人血的城哦。那它会灭亡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它里面充满了谎诈和强暴的事情啊。在这个列王记下18章，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下18章。列王记下18章19节，列王记下旧约圣经485页，列王记下18章19节，19节到35节是在讲到说这个亚述军的首领，当他在围攻犹大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所说的狂语哈，那。当为了要达到这个他们攻城略地的目的，所以他们就会讲的一些谎言来欺骗那个被围困的居民哦。我们来看32节，18章32节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死哦。这个讲的话很 很动听，就是说你们来投降我啊，我就领你们比这个迦南地更好的地方去啊。其实认真想啊，其实这个里面其实都是充满了一个谎言跟诈欺哈，这个所以他们可以讲说是一个说谎成性的事情，而且这个在第二章，在第三章第二节说，我们来看第三章那红书第三章的第二节，第二节到第三节就是在也是在谈到说，他们除了用谎言来欺骗人以外呢，那他们也杀人无数，用残酷的方式来对待这个人，那个他们的战俘哈。所以在第二节、第三节就是在描述说亚述人啊如何无情地征伐他的敌人，来草菅人命，然后这个尸体成堆啊，让这个活着的人啊很难走路。在一些考古文献当中，就有一些话，就有一些文字上面的记载，就是有这样子写到说，有一个亚述王呢，他把他所俘虏的一个敌国的君王啊，用那个铁钩从我们腋下这个地方穿过去，然后当狗。把他拉着当狗去逛整个尼尼围城，那甚至呢，有的呢就是用剥扒皮的方式让他一直痛苦到死哦。其实有时候我反而会觉得说，动物呢，他们为了要生存，他们才会去杀害那个其他的动物。但是有时候我觉得说，我们人啊，反而不是，有时候是。因为一时的快乐来做一些杀人的行为，像我们看到说，我们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看到说这个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也是会发现说，其实战争啊是残忍的。那有时候加害的那一方，他们所行的呢？也是更加的残忍哦。那我们来看第三章第四节，那红书第三章第四节，这里是在提到说，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的人哦。这就是在讲到说。尼尼微人呢，就是亚述人，就好像美貌的妓女一样，他们用他们这个外交的手腕，利用他们在商业上跟政治上的利益，来引诱列国来降臣服他们，来诱惑他们拜偶像。所以说，有时候在古时候中东国家，有时候他们的。偶像崇拜呢，多少都跟这个淫行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神要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的时候，一定要把迦南地的各个民族完全来消灭掉，也正是这个原因哦。我们来看民数记25章。民数记25章第一节，民数记25章第一节，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起了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那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啊。那这个25章从第一节一直到这个18节，这一整章就是在讲到说，因为以色列人呢拜偶像行淫乱的事情，惹动了神的怒气，但是呢，后来这个腓尼哈 他 起来将这个神的怒气给止息了，所以有时候所以呢这个当神为要吩咐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要把迦南七族的人完全灭掉，也就是在这里，因为这个是因为神的选民是圣洁的，是不容许在宗教上是有败坏的啊。那第五节拿鸿书三章第五节到第七节，是在宣告说神啊，他必与尼尼微来为敌啊。这里先知呢，他用强烈的言辞来宣告说神要与他们为敌，而且他要掀起他们的衣襟蒙在脸上，来让他们的丑态呢露出来，要将这个污秽之物啊抛在他们身上，公开的羞辱他们，而且用这个来作为列国的一个警戒。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说，神对恶呢是不容许的，尤其是当人去拜偶像，将这个荣耀归给偶像的时候呢，神呢更加惹动神的愤怒的啊。所以说，在这个当看到尼尼微的下场的人呐、啊，他们一定都会害怕惊慌的逃跑，他们就不愿意待在那里。甚至呢，当尼尼微城他们灭亡的时候，我们来看三章第七节。三章的第七节说：“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的，有谁为你悲伤？我何处寻找安慰你的人呢？”这里说，有谁能够为你哀伤啊？能够找到谁来为你举哀呢？所以看，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尼尼微当他灭亡的时候，是没有人可以来为他举哀的哦。连那个就好像说，我们一般在看到一些民间信仰，在所谓的有人要出殡的时候，就会找一些所谓的什么庆，用台讲叫庆靠吊的人啊、哦，根本是找，也没有人愿意来，也找不到这样的人，所以这个凡看见尼尼微城下场的人，其实他们都已经逃跑了。那拿鸿书第三章的八到十七节，就先知就是在讲到说，为这个他们尼尼微城的命运啊，就好像埃及的挪亚门一样。这个三章第八节说，这个埃及的挪亚门，挪亚门又称作底比斯哦，它是在上埃及的一个首都，它是坐落在尼罗河的两岸，是有天然的屏障的，但是呢，纵使它有天然的屏障呢，还是在主前663年。被这个亚述王啊，亚述班尼帕一举来歼灭，而且这个亚述王他为了要斩草，他为了不让这个埃及人再次的反攻啊，他用了一个方式，就是斩草也除根。我们来看三章第十节。三章第十节说，但他被迁移掳去，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啊。这里说到说，婴孩在各市口上被摔死，就是说，因为男丁是当时候的一个兵员，所以将这个婴孩杀掉，就是要来断绝那个兵员，那这样子才不会说，这个斩草不除根的话呢。就会让这个春风吹又生哈、哦。这个，而且这里也谈到说，这个在这里也说，人为他尊贵的人年究，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这说尊贵的人呐、啊、都被抓去当奴隶了啊、哦。可以说整个尼尼微城被 被毁坏的时候呢，可以讲说他的下场就跟底比斯一样，而且再强壮的人，再有勇力的人，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呢，也是会成为一个惊弓之鸟的啊。所以在拿鸿书三章第十一节到13节，就是在说到说，尼尼微的下场就是会跟这个底比斯一样，他们是结束难逃的啊。我们来看11节。11节说，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藏，因为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12节，你一切宝藏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13节，在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你的门算被火焚烧。这里在讲到说，这个先知在讲到说，你以为你在如何的做困兽之斗，如何的做加强防御攻势哈、哦，但是呢，你是完全没有办法来抵抗敌军的能力的。就算你很有，就算你的保障很坚固，但是就好像说那个无花果树成熟的时候要掉下来，人家用去摇一摇它，它就掉得下来哈、哦。所以这里谈到说，可以讲说，你以为当他灭亡的时候，可以讲说是城内呢是一片的惊慌啊、哦。所以呢，而且在16节跟17节，16节跟17节是提到说，这个一个患难临到的时候啊，一些商人跟一些将领，这个将领呢失去了勇气，那一些商人呢就好像一个虫子一样。夏天的时候，我们来看17节，你的首领多如蝗虫，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马杂，天凉的时候骑落在篱笆上，日头一出都变飞去，人不知落在何处啊。所以这里就说大难临头啊，真的是各自飞啊，而且飞到哪里去都不知道。所以说这个一个国破家亡的时候呢，任何人为了要爱保护自己的生命，就一定是逃跑的，他不会再想说为这个国家来奋斗。那一些商人也是一样哦，他会觉得说这个地方没有无利可图的时候，他也是会跑的。他不会说、哦、我就留在这个地方跟这个国家共存亡，是不会的、哦、所以呢这个时候看到这个一些这样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到说，有时候一个国家如果违背神呢，他的下场是这样子，那一个人也是一样哦。那3章18节到19节就是在讲到说，尼尼微啊，他的一个最终的一个哀歌。我们来看18节。18节说，亚述王啊，你的牧人在睡觉，你的贵胄在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都必因此向你拍掌，你所饿的谁没有时常遭遇呢？这里在讲到说睡觉跟安歇，这个是在君子一个死亡。由于这个牧人跟贵胄还有所有的首领都已经四散了，这个是呈现着一个国破家亡，一个很凄惨的图画。那19节说到说万劫不复啊，人称庆。所以说这里在讲到说，尼尼微城所遭受的刑罚不是短暂的，而是彻底的毁灭。 没有办法再建立。那当他这个国家灭亡的时候呢，他的讯息传到各地的时候呢，这个每个国家都非常的高兴哦，就好像说我们看到第一章，神也是这样子对选民说，亚述帝国呢已快要灭亡了，那以色列人呐、啊，你们可以安心的来守节。所以我当我看完这个拿鸿书三章的时候，我小弟就有一个，我提供我个人的一些在读经心得上的一个感想哈。我们来看拿鸿书第一章。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七节，其实这个是一个我拿鸿先知要我们来认识到一个神他的本性。这里在讲到说，耶和华是忌邪的神，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敌人施暴，向他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然后，这一段就在点出到说一个神，他的一个个性格，就是说公义跟怜悯，意思这个神的公义跟怜悯呢，也是拿鸿书的一个主题之一。这里在讲到说，神是忌邪的神，显明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那不轻易发怒。是神的宽容，是神的慈爱跟怜悯。我记得曾经有一个我们教会的长辈在讲说，神不轻易发怒。如果说我们的神啊轻易发怒的话，这个世界啊不晓得会被神来毁灭了几次。所以从这里可以让我们看出来说，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但是呢，这个两者啊，存在着一个原则，就是说，对信靠的人，神对信靠他的人，他是不轻易发怒的啊。在患难的日子呢，做他的保障。这个是在第一节到这个是一章第七节，在讲到说，神认识他的人哈，在患难的日子呢，神是要来做他的保障的啊。那神也是施暴的神，他的愤怒呢，他是不会姑息罪的。所以有时候我常会觉得说，约拿书跟拿鸿书其实是要一起看的，因为约拿书是在讲到神的慈爱跟怜悯，那拿鸿书呢却是里面充满着神的一个审判啊。这个但是而且这两卷书都是在讲一个地方，就是尼尼微这个国家哈，不这个城。所以说有时候所以在约拿书后面讲说这个尼尼微城里面有12万人，我岂能不爱惜呢？哦，对，神是爱惜每个有生命的，但是当人一犯罪的时候，神是不会去姑息的哈。所以这个神的审判跟拯救呢，可以讲说在这两卷书当中，可以讲说是充分的一个。显露出来，而且在这个拿鸿书第一章第八节，在讲到说，先知预言说，尼尼微城它毁灭的方式呢，已经在历史上也应验了。所以这里在告诉我们说，如果神查究罪孽的话，谁能站得住呢？我们来看诗篇130篇。诗篇130篇第3节， 诗篇一百三十篇第三节，这里说：“主耶和华，你若查究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这里说神，如果来查究罪孽的时候呢，人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所以我们也是我们真的是不能在神的面前行恶哈，真的神是会施暴的神，所以而且在我在读拿鸿书的时候也发现说人啊是没有办法来对抗神的，而且与神为敌啊，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一件事情啊，而且或许有人会讲说，哎，那为什么神会兴起外邦来攻击这个神的选民呢？乃是因为他们犯罪啊，以色列人神的选民。我们从先知书里面都可以发现到说，神借着先知要他们离弃罪恶，来归向神，遵守神的诫命。但是呢，这个以色列他们神的选民都没有遵守哈，啊，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来犯罪，所以神就兴起外邦的君王来攻击他们。那从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第五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第六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第七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因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写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哈，因为这是我们每一个如果在行有犯错的人，因为神爱我们，所以神就会借着一些方式呢来管教我们啊，来叫我们要回头哦。但是说这里也可以看出来说，神的管教啊，也包含着神的一个慈爱。就是刚刚小弟一直在讲的，神的公义里面带有慈爱，慈爱里面也带有着公义哈，而且那另外呢，小弟还有一个感想，就是说，神的公义的原则哦是没有改变的。那神为什么会跟人来为敌？乃是因为人他犯了罪，那你有犯罪呢，就要悔改。那人的善行哦，应该要长久离恶来从善，而不是说就好像这个昙花一现一样。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的第六章。何西阿书第六章，旧约圣经1061页。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四节，何西阿书六章第四节，主说：“以法莲啊，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啊，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同树上的甘露。”这里说，先知在责备当时候的以色列人说，你们的良善就好像是昙花一现一样，是没有办法让神满意的。所以我们今天认罪悔改的时候，就是要来向神面前完完全全的离恶从善，而不是说就好像这个尼尼微城一样。从约拿先知到拿鸿先知，这个中间大概经过100年的时间，那在这个100年的时间，在我们人看起来似乎很长， 但是在神的眼中来看，其实这一百年不算什么，因为在彼得前书那边讲说，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啊、哦。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悔改就好像是昙花一现一样，但是他们最后呢还是会遭遇，最后还是被掳到外邦去，那来在那边被神来刑罚管教，然后到后来认真的悔改。所以从这个拿鸿书里面，我们也发现到说，其实历史是掌握在神的手中的哦。啊，人的生活动作存留，都是在神的手中。人呢，人也不能够跟神为敌。那我们也不要让神来跟我们为敌，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2章。希伯来书12章，希伯来书12章28节，希伯来书12章28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29节，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我们不要惹神的愤怒。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所以说，在我正在读这个拿鸿书的时候呢，我深深去觉得说，一个人只要在主里面啊这样子来遵守神的律诫命典章，其实呢，我们就必定会蒙福的。那如果说我们违背了神的律例跟典章的时候呢，神是会管教的。但是呢，神的管教呢，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来回转归向他，哦。所以我所以呢，有时候常会觉得说，有一些一般在电视上的基督教的节目呢，其实都比较很少去谈到说神公义的这一块。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美中不足的地方。那我们要去了解，去知道说，神虽然是慈爱跟怜悯的，但是呢，神他也是公义的，他是有罪必罚、有善必赏的神。好，那小弟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唱诗211首。
在众人眼前，我。